各位莲友，阿弥陀佛。七月份的地藏法会的确非常非常的热，那这一次的法会，每一年到这一次的法会参加的人特别多，可是近年念佛会呢，碍于没有办法把这个大殿扩大，所以呢只有为期很多居士们一定要坐在外面。那为什么这么热大家还愿意到这个地方来？今天早上有一位苏丁显居士，他在法会进行之前到里面去提到这件事情，他说在台北真的很难找到像这样的道场，在念经的时候大家都很用心，我们超度的时候呢一切都如理如法，所以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愿意到这里来，在很热的天气之下来超见我们的祖先。说实在的，我们大家在念地藏经的时候是不是有念到我们自己以前造什么业现在会受什么报，这方面到底只是念一念，还是我们真实感受到地藏经里面所说的，这是释迦牟尼佛亲自告诉大家的，是讲一讲让你自己心里有一个警戒而已吗？还是真是我们造这个业会受这个报？我就在我们地藏法会前三天，我自己呢也感受到了，不是说出家人说法给你们听，自己造业就不用受报，那个听法的人呢去造业才受报。我们老和尚在世的时候讲一句话让我心里非常的感叹，为什么？因为在现在大家都说时代改变了，出家人也要随波逐流，所以做一些出家人不能做的事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实上真的不是这样，我前几天一上来呢，当然我们这里马医师呢一想到我年纪很大，有时候呢有很多事情要做，他就说我尽量把师父保养好，然后呢能够为众生做一点事情。我经常觉得我很惭愧，我什么都没有做，那吸收很多人这样护持，心里也常常觉得我自己很懊恼。那前几天呢，因为马医师呢就是一定有针灸这个事情，在针灸呢应该也是跟以前一样，那可是呢我在法会前三天我去诊所针灸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我的肚子很痛呢，到了下午真的就有一点点发烧。很多人就会想啊，哦那是不是那个医生医错了？以前我就常常开玩笑说我们造业自己不知道造业，可能呢也会去诬赖一些医生误医。那我当时发烧，而且我的肚子已经发现像做那个仰卧起坐不知道做了几百个，然后休息下来以后起来呢那个肚皮非常痛非常痛，痛到呢真的想要起床可能也没有办法，会要有两个人来拉我一下。 这是以前所没有的现象。那后来呢，法满师呢看到那种情形很着急啊，就说那我请哪一位来告诉我们一下，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说不用问了，那是我自己造业，可是我也没有神通，自己过去生中造的业呢，我也不知道是造了什么业。你说我要向人家道歉，你向谁道歉啊？真正的我，如果前几天我想要道歉，也根本道歉不到我所伤害的众生。他说有一次我在东北的时候，很多那个在海边捕鱼的人呢，是捕那个大鲸鱼，还是一千多年前的事啊。有些人说上一世几十年前，那过了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做什么坏事，甚至于有人问我说七七四十九以后不是都去出世了吗？你们忘记了悟达国师十世当高僧哦，最后这一次当国师的时候才换来一个说，嘿，那个沉香很贵，我听说我们这里有一位信徒去买了一只那个沉香的球棒，后来现在涨价几十万买的，人家一百多万二话不说买回去，怕他再犹豫一下人家又把这个东西留下来。你看国王他自己都 舍不得去做那个沉香椅耶，他就有一个沉香椅，因为他是国师，他给了那个皇帝呢很多谏言，让他知道我自己怎么样造业哦，我应该这一世怎么修行。他就想，哼，别人都没有沉香椅坐，你看我坐的是沉香椅，就是这么一个骄傲的念头，他脚上就长了一个人面疮，还会开口吃东西耶。那是假的吗？哎，没有多久之前我看了这一本书，因为这也是一位佛教徒，他很虔诚说啊，这个是佛教的书，放在我这个地方应该会有很多人看。可是他讲到悟达国师那个啊，是过去的高僧编的啦，没有真正这个有这种事情。我才发现了，我说这本书要不要收起来，不然会害很多人呢，说仅供参考而已。那我前天这个事情到后来，我真的我在里面休息，我没有办法起床，那个肚子真的像我去做几百个伏地挺身，还不是十几个，十几个是微微痛，那痛得很厉害。就有人讲我在东北人家捕鱼的时候是一千多年前，我看到有一些人很穷，就跟他们讲鱼肉呢跟鱼骨头其他鱼刺那些东西应该是那个捕鱼的人拿去，他把那个肚皮那一段全部都是油嘛，所以呢把那个油弄了，你们这些穷人拿去炸来吃就有油可以吃了。我没有吃哦，我只是告诉他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他说我这一次就让医生哈，把那个针刺的进去一点点炸油，可是那个帮忙的那个人说，所以我现在很不甘愿让他去抽油。哎呦，马医师又不是那种美容院帮人家抽脂，一抽就是几公斤的那种，没有哎。他说真的只是想说以前吃的那种坏油哈，把它弄了看看它能不能散，也没有抽出一滴油啊。可是他就说我故意让他帮你抽油，你看真的很可怕哎。我当场说我只能向你忏悔，我不敢求你原谅，我不知道多少鱼被那个鱼肚子被拿去榨油，大家拿那个鱼油来吃。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人，我以前去 在中埔看某一个医师的时候，他跟我讲，师父，你们出家人哈，那个维他命 D 不够啦，我给你那个药丸，我一看透明透明，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说你不吃荤啊，可是这个是药啊，深海鱼油。我说我真的不敢吃，可是你看看，我已经很多年，我从小的时候就不太敢吃鱼，我也吃很少肉，哦，出家以后更是连奶连蛋都不沾的人，竟然还是鱼呢？为了我叫人家抽那个鱼肚子的油去炸，所以来向我报仇。我说我不敢，请你原谅。很多人都说你不要弄我啦，我念地藏经给你啦，你是害死多少？你说我念经给你啦，我持咒给你，你不要再弄我啦。所以很多信徒要我帮他们，他不是叫人家，不是告诉人家对不起对方，哎，你不要再弄我了，我就念给你，你让我好起来我再念给你。你们想想，如果你是被杀的，你是被刮的，你愿意说已经死了，人家说我念给你，你要不要呢？所以我们自己想想，这个是一件很不可思议。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你现在都有修行，你该受报，还不能说我不要受报。今天早上有一个小朋友很天真哦，哎，师公你很老了，你应该叫菩萨啊，叫那个护法把他赶走，不要再来弄你嘛。哎，我说小朋友，是我弄死人家，不是人家弄我。哎，他现在只是让你体会一下他以前被你杀被你吃他有多痛苦。他说哦，原来是这样。你们现在也是啊，我拿一些钱还好，这个净莲念佛会不让人家贴大牌位，不然说我有钱了，我现在常常生病，贴个大牌位要几万，我贴了以后我就好了。如果这样，我常常讲，有钱人绝对不会受苦，有钱人也绝对不会短命。可是有钱人偏偏吃喝全部都是那些造业的事情，不能说到了身体已经很不行了才要到道场啊去求人家帮他消灾帮他延寿。讲到这个呢，我就想到国历的8月1号，也是国历的7月30号深夜，大家都知道高雄发生了大爆炸。如果是那个管呢漏气的话，应该只是一个地方，可是它整个好几条路就像扇子一样，全部都是一起爆开。有一个计程车司机看到前面爆了，往后面也是爆了，他窜来窜去，结果呢他没有被爆到啊。出来的时候呢跟电视台的人讲，你看看我的那个车子里面的记录器就弄得很清楚，可以看到。可是呢第二天有我们看不到的人告诉我们说，你们高雄那边也有信徒，请你叫某某人某某人到周边呢，拿我们像现在净莲念佛会有的那个咒水去帮我们洒一洒，让我们清凉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封锁，那是爆炸以后第二天，有一位姓黄的小姐跟她的先生姓吴的，他们两个夫妻呢想要进去，人家已经说不是灾民不要再进到这里，妨碍人家救灾嘛。他们就怎么样，穿一件很简单的 T 恤，好像是他们是住在那里的人，穿的裤子比较短一点点。其实他们两个夫妻以前出门都是非常的整齐，穿的衣服很整齐。那一天他还想不能穿鞋子，我们一定要穿拖鞋，人家才以为是我们是这里的住民。结果每一条街都有警察人员守着，他这边走那边走，其实傻少了很多地方。他发现因为高雄 一心二圣三多那几条路，就是夜市最多的地方，最密集的就是在那边。因为你们知道高雄是海港，捞上来的东西那边做夜市很捞啊嘛，现捞现吃的东西，所以都会在离海港比较近的那个鱼啊虾啊蟹啊都是活蹦乱跳。他发现他们去喷咒水的地方，爆炸死最多人的那个区域啊，是卖沙巴鱼埋。你知道哈，那个沙巴鱼埋就是都是拿那个鱼肚，就没有刺的地方。哎，我记得好像嘉义的布袋港那边也是沙巴鱼埋很有名的。它的隔壁就是炸鸡场，就是卖炸鸡的，在那个地方呢是爆炸最惨的地方。还有叫另外一位小姐，那高雄呢有两位同名字的小姐，那个有一个人就说，哦，可能是叫某某人吧，他打电话去，他说可是他是离那个一心路二圣路很远啊，他在凤山怎么会去叫到这个人？其实呢错了，因为在那个附近就是有一个同名的小姐住在那个附近。可是同名那个讲，我先生身体不太好，我自己呢也很少在持咒念佛，不知道我的力量会不会比较薄弱，我在考虑我是不是应该要去。他只是这样跟那位请打电话转告的人这样讲。那后来呢，那一位黄小姐呢就想，诶，我应该再请另外某一位居士去嘛，就是同名的。他就说，老师你有没有请某一个人？他说我没有啊。他说诶，他是住在凤山那边的，诶，不是离那个爆炸场最近的那个。后来那一位小姐，就是离很远的那一位小姐呢，还是去了。为什么去了？因为他的先生就是在三多路某一个派出所服务的警员，他说冲着我的先生也是在那边的人，所以呢那边有难，我当然应该就进去。那一位小姐进去以后在洒咒水，然后看到一个庙门口，小庙的门口，她抬头一看，写因果两个字，因果两个字。他在我们梁皇法会当中第一个晚上，我就请他分享这件事情，他就讲到他有看到因果。结果呢那个法尘师有制作那个声音档呢要放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制作到那个人讲到因果两个字的时候都制作不出来。所以他想，不只是被爆炸死的嘛，应该是那些被杀的众生都有。他想了，然后好像他心里念了一下子，诶，等一下要制作声音档呢就可以制作出来。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前天突然呢在北部有那么一位先生，他到南部的时候有时候会到我们那里去一下，他突然间打电话给我说，啊，师父啊，你现在在哪里？我说我在台北啊。哦，他说你在台北，那我来看你。他进来没有多久，他想走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讲，师父他身上有很多一大堆鱼耶，卡在他身上耶。本来我说我们静莲这边哦，那个过两天就是要地藏法会，你能不能来？他说我看情形了，我能不能去。后来呢把他叫回来跟他讲，鱼在找你。他说啊，以前的事情了，我现在不钓了就好。我说没有这回事，我才想到我那个肚子痛得要死，是我以前叫人家去炸鱼的油出来用啊。他就讲他身上有很多鱼呢，他才分享，他说他18岁的时候手上就有六个 刘赤王哎，他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手上就有六个刘赤王。刘赤王就是大鱼小鱼通通可以捞起来，一条都不给他逃过的。他说每次捞起来的时候，那都是要拿布袋来装的，所以他的学费他自己赚。而且呢，听说他们那个海边也是有鳗鱼苗，他从小抓到大。哎，后来我们跟他讲了，他才知道严重哈、哦，这个是一件事情。那我在讲，我们要念《地藏经》，真正能够把我们想的众生要超度，也不只是只有一个形式，不是只有一个形式。你要真正能够做到《地藏经》所讲的。我们今天早上只是念前半部，后面就是念到句诵的时候有讲胜五星酒肉，有没有这句话？胜五星酒肉，胜你就算很谨慎的，你不要去吃到这些。大家都想鱼啊肉哦，我不要吃嘛，那个葱蒜，那个洋葱，还有韭黄，还有现在还有一种新曲，台语叫做肉球，有没有？像蒜一半一半的，可是它里面的结构像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的。怎么今天早上有一个人就问我说：“师傅，我现在在采那个肉球，哎，你们要不要吃新鲜的？让你们自己去腌制。”我说：“哎呀，这个东西不能吃，哎。”你说你吃是怎么吃这个啊？不能吃哦。平时我真的没有办法证明，可是我现在在提出一个证明告诉大家。日本311那个叫做福什么，我现在已经忘记了，那个大海啸，大家应该还记得那回事情，那是3年多以前，311那时候。那一年呢，大概就是在2月底吧，我还在静莲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说，那个日本呢有很多被调去当兵，听说到南洋当兵啊，以前都讲到南洋，到新加坡了，新加坡还有一个那个被日本人杀的那有一个纪念碑很高，在来佛寺广场，我也知道。那还有一个马来西亚，他也是有侵入呢，到三打根那边哦，把华人杀了以后都弄到一个深坑里面去，然后用土掩埋起来。所以三打根有一间道场呢，他们后来要建一个地藏殿呢，发生很多困难，才知道那个地方就是日本人把人杀了以后，都把它丢到悬崖里面，后来填起来是一个平地。那日本人呢，把很多从大陆被抓到的，还有从台湾调去要当兵的，其实是抓去当人体实验。我们还不太相信，他说：“师傅，只有你肯愿意到日本去，把我们这些台湾出去了以后都下落不明的人，你把我们引渡回来。”再这样讲了以后呢，就后来呢，我们这里有一位林律师的太太，突然间呢捡来一个报，他就一直用传真机把那个报哈传过去以后。我看来不太明显，后来才想想应该到那个超市去买一张报纸就可以看到了嘛。那是我们决定要去以后的一个星期，日本才发现说他们以前把人抓去的时候到一个富山公园那边，他们有一个生化研究所，后来就在那里建了生化研究所。比我年纪还大，现在已经80几岁以前的一个护士呢，就证明说真正把人体拿来当实验，然后就埋在什么地方，现在呢被发现了以后就要用挖土机把它挖出来。我们去的时候正好他们也在挖，而且说24小时监控，闲人不得进入。 其实他可能也是挖一个瞒人家的眼睛的啦。那我们到十一号的时候，就在日本，三月十一号，我们在日本准备很多东西替这一些人呢、啊、超度的时候，突然间日本天摇地动，那个大地震，地震完了以后就是大海啸。那在这个之前，我决定要去的时候，在台湾，因为我们极光寺建筑好几年，到现在已经第九个年头。事实上硬体大体已经好了，可是里面的装潢呢还是没有好。在这里面呢水电啊、冷气啊、各种还有那个弱电，就是广播系统方面都要请专人来做。那时候呢有一个就是包水电的那个老板，他姓肖。他在刚开始要替我们做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的阿公就来向他求救，他吓了一大跳，他说我阿公去外面当兵都没有回来，可是在我在极光寺之前，我去能仁寺的时候，那个水电工程也想要让他做，那就已经差不多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就是他的父亲出来求救，我也不知道。他说我爸爸已经死了，向我求救什么？那在极光寺那一次呢，他相信了，他说你不相信我是你的爷爷，我行方不明，可是我在年纪很轻的时候，我们后面有一条河，那个现在的在这里的谢义德居士跟他的太太应该家就靠在他们附近，他们后面有一条河，那以前的人呢、啊不是用钓鱼啦，用什么点头还是什么东西去捧鱼啊哈、哦？那个鱼怎么样浮起来？他那个阿公就讲，他说你现在啊，看起来你做工作很忙，其实你经常都去钓鱼，钓到你的喉咙现在已经快要不行了，找很多医生都没有办法。这个人呢，当场就跪下来，因为有讲到他钓鱼，那个都是我们不知道的，而且讲的人不是住在嘉义的人，跟他的生活完全无关的。那他的阿公就说：“我怎么痛苦？啊，你现在有什么痛苦？甚至阿公很喜欢吃什么？他说我这个孙子也很喜欢吃麻吉。他说叫他的孙子能不能买一个麻吉？很奇怪。”正好人家送我一盒，好像从宜兰还是哪里带的麻吉，他说师父这个要趁新鲜吃哦，不能放哦。我想今天人几百人在我们家里吃饭，围炉嘛，年底围炉嘛，我就顺手把那个麻吉呢放在那个冰箱里面，他阿公要吃麻吉的时候，我就说有有有，我给你一个麻吉。以前的人是没有钱了，这个阿公就很节省了，说这样好了，以你们现在的钱给他50块，你弄一个麻吉给我吃。我想谁口袋里面，他们都是大老板，谁有50块，真的别人带来一个50块，就拿他拿一个麻吉，就说我这个是跟你买的，他就吃了。吃到一半的时候，他说：“哎，我没有忘，我没有告诉你，我那个孙子很喜欢吃麻吉。”他说：“你再给他50块，你可以拿2个麻吉，就是100块买3个麻吉啦。”我心里在笑，人家告诉我那个麻吉一个不止50块啦，可是我不会去跟这些老人计较。我说不要钱，我都会请你们吃。他说：“不行不行，我不敢白吃哈，100块。”他那个孙子啊。他是在这边的，我跟这边的人讲话，他口袋掏了1000块钱，要拿出来，他就一直打他的手，1000块，不要给他1000块，不要给他1000块，那要叫旁边的人哈、哦、再拿50块，后来真的旁边的人又拿了50块，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肖先生印象非常深刻，那后来他真的每天呢，到我们的那个搭铁皮屋的大 大殿里面，每天再忙，他也不敢去钓鱼了，就来念一部《地藏经》。到快真正年底，快要到三十的时候，我们有一幅有三幅那个，苏绣的西方三圣要挂起来，因为它很精致嘛，而我们那个铁皮屋也没有办法弄得很庄严，只有把那个苏绣要弄上去。可是那个灯呢，就像现在这样照到那个玻璃的话，你们在后面看一条一条的玻璃，我就是想请他们的那个做灯光的那些师傅哈，来帮我们下面遮一下，就不要有那个灯光反射。结果他来站在我旁边呢，哦，我就突然咳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后来我说很奇怪，你离开远一点，我就没有咳嗽；你再近的时候，我咳得快要那个喉咙快要呛死了。我说那个肖先生，你要不要跟我到我们那个楼上？好，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有时候去过。我是在那个厨房上面呢，真的厨房是一个大蒸笼，我在上面坐，怎么吹冷气都吹不凉的。他上去以后才知道那是他爸爸，他跪下来跟他爸爸讲，二十年前有人就告诉我说要来求救啊，那我那时候不相信是爸爸来，他跟他道歉，原来爸爸呢也是喜欢抽烟也喜欢钓鱼，结果是那个咽喉癌去世的，到最后什么都不能吃，他跟我讲说他只是要吃有泡泡的东西。当时我们那边有黑麦汁弄了给他喝了以后，他们这个儿子呢就说，那我现在不止念地藏经给阿公，我也念给你。这件事情经过了到国历的二月，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肖先生，你说你的阿公被日本人征兵，然后你也不知道到哪里，到现在都是下落不明。我们现在得到一个消息，有很多人被调去当兵而没有回来的，其实都是被做人体实验。其实我那段时间我爸爸也去了，可是他很幸运回来，所以呢我爸爸是那些不幸的人里面非常幸运的。我爸爸回来还是半夜十二点多钟回来敲门，我们吓了一大跳，然后一看爸爸回来了，那个肖先生就说，那怎么办，这样好了，你们要去你们一定会买东西拜拜，那我拿一部分的钱拿来给你，你帮忙帮我买东西拜。我说我不知道你阿公是不是也是在那个被那个抓去做人体实验那里面呢？我说这样子好了，你还是念你的地藏经好了。你们注意哦，讲那么大的故事，我只要讲一句话。他的阿公就说，有啦，他每一天有念地藏经啦，可是他念了很多都很多。鬼神全部躲得远远的。我说为什么？你的孙子从你那一天开始跟他讲的时候，他就吃素。他说你问他有没有真的吃素？我问他，他说有啊。他刚开始吃的时候，他太太逼他一定也要吃蛋，他后来也没有吃了。我说对啊，他没有吃啊。他说你问他，他真的吃素吗？他说他念地藏经的时候臭死了，所有的众生都往旁边躲啊！我突然想到，肖先生，你有个爱用酸啊欠胖爱用肠啊有啊无？他说啊，连这个都不能吃啊。那我请问你们啊，你们念地藏经里面他跟你讲胜五星酒肉，酒肉大家可以了解，五星是什么？酸辣嘛是辣辣的啊，那个星就是辛辣味道嘛。肠啊嘛是辣呀，洋葱也是辣的啊，那个肉球也是辣的啊。我问你们，你们吃了以后到朋友家里，拍谁？我只看嘞，为什么？ 我有臭臭的味道啊，我坐在你们那里会熏你们啊，连人你都怕熏到人家，鬼神他要看吗？怕公就跟他讲，他念的没有人要接受，鬼神都避得远远的。那你们现在来这里，有些人说来这里我一定吃素，对啊，今天中午一定吃素嘛，废话，对不对？我在家里就可以吃，甚至还有一些人说，我如果身体好了，我可以不可以再吃什么？真的很可怕哎！所以你看看，你们在这里，你们念，你说我回家还是吃那些荤的，师父没有看见了，你是。如果是这样假假的，你就不要来就好了嘛，好痛苦啊！为了贴一张黄纸，不要让师父看到我不吃，可是众生真的会找你算账哎！我那是1000多年前哎，我自己都没有吃哎，叫人家用那个鱼肚皮来榨油，我这一次真的被榨了。我到今天有时候可以站起来，不要人家扶我，可是肚子还是痛痛的呢。所以人家不算账吗？还有这个，因为那个苏丁贤居士其实这前几天也没有跟我聊过天，也不知道。而且这件事情呢，是从那个我在嘉义有一位信徒，他的姐夫在那个香港往生，然后呢他把他引渡回台湾，其实那时候那个身体还没有火化，他当场他姐夫断气，他帮他念了一部地藏经，看他那个痛苦的表情已经没有了。昨天晚上他还说，我你念什么我不懂，可是你念那个我觉得舒服多了。他这个小姨子啊，那是他堂姐的先生，他说姐夫那你不会你跟我念，他说你帮我念啦，多念两步啦，你啰嗦什么，在世的时候你就是这么啰嗦，只要你念我就舒服了，你就帮我念就好了。他是富贵中人啊，一天可以日抛千金，就是可以在灯红酒绿里面，为什么？他是在娱乐界，很多很有名的影星五星全部都是他的学生，他的生活很荒唐。然后他是肺腺炎第四期非常严重，然后突然往生的。那这个人呢，因为他们家是在我们台湾，他的阿公家里很有钱，是地主，所以在某一个地方，他把那个地献了，就是一位在台湾相当有修为的高僧，就是在那一块地上建了道场，规模也很大。而且那位老和尚昨天还跟我讲，我是主法的人，在当时能主法的很少，可是我现在心里很难过，为什么？这个那一天那位居士回来替他姐夫在头七在那边坐的时候，他想6个碟子里面都是烫菜，也没有饭，那有一些白米啦，没有煮的东西。他说他们一念经念得飞快飞快，念地藏经不要一个半钟头全部都念完了，然后就是法事已经全部完。他在念的时候就有很多众生来，然后他觉得他快要昏厥了，他当场打电话给我说，师父你能不能求求你了哈？那因为我早上我都通常没有出去，我到中午上午工才出去，赶快帮我们写一张牌位哈，因为我姐夫在这里他们都没得吃，你帮我写一张牌位。我说那就好了，我写某某是欲求解脱之众生，就把这个东西贴上去了。当场呢，就像现在我们法会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说，很多道场的众生法会做得很风光，可 是真正给他们吃的东西很少，你们大家能不能帮忙观想所有到场没得吃的众生都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我没有讲那是什么道场，结果那天的中午大概我刚刚吃饱饭的时候，那个老和尚就匆匆忙忙的就进来了。他说我跟你的师父是大家都是可以主事的很好的，就很好的朋友啦，啊、哦，那你也应该算是我的徒弟。哎，我今天听到你说请我们道场的人来吃饭，我很惭愧，我很羞耻，怎么样？就讲了一大堆。我先想，他跟我讲他眼睛不好，他的肚子也肿了，那个脚也肿了哈。那我想想，对不起，我当时我想错了，因为有一位居士告诉我说，某一位高僧现在也是不能走路，而且眼睛也坏掉。那我没有想到是这一位老和尚。后来他跟我讲了很多问题，甚至于他也有讲到说，我啊明明很慈悲，可是放生的时候被我放的那个鸟出来以后都不能飞了，脚坏了，那个翅膀也坏掉。他说很罪过啊，那是被放了好几次又被抓回来卖的。我们在座的诸位，如果你想放生，不是你拿钱放了让人家在后面抓走有功德了，你不想放生的话，那些抓鸟的人不会去抓了，抓鱼的人不会去抓，你放就静静的放嘛。你说我没有多少人要买几十万在哪个地方放，我就经常有听到他的朋友说放了有什么用，人家说对要放心啊啦，咱来要高度我们几倍几倍丢。那个鸟也是啊，都不能走，那个老和尚心里很慨叹。那然后就说下一次哈、哦，把我的你帮我们道场的众生，我现在我已经无能为力，我已经走了，那你帮我们贴高一点点。他先跟我讲贴三次，那我想三次哈、哦，就是我们一年里面佛三梁皇佛七就有三次大法会。他昨天又改口说不是贴三次，你帮我贴三年、哦、你帮我贴三年。我说好。那他说还有很多那个道场的众生、哦、也都没得吃。我说好，其实不要老和尚叮咛，我都已经有帮忙、哦、请那些人。那个今天早上那个圆通法师他就讲，他们以前是在一个非常大的道场里面，他说福建嘛是修行啦，进道宝啊啦一个啦，进道基啊一个啦，进香菇一个啦，啊改用每一挂金针吼、哦、六样东西，那个是拿来看的啦。他说那众生那边也是烫六样菜，烫一烫然后收下来当金嘛，然后大家要吃的就端现成的热的东西。他说哎，以前真的想起来捏一把冷汗啊，还是我们老和尚说要供的时候要有东西，到我更知道众生真的我们不能用欺骗的。他讲那个你只要七粒米就可以遍十方，让众生都有的吃。那一位居士去那边两次他都觉得快要死了，第二次去的时候我们法会还没有圆满哦，我就赶快到中午下来，我突然间想到，我说如果现在你还没有离开在那边吃午餐的话，你就用午餐的东西观想。他说没有，我们拜完了就大家都回家了。可是他回到家里还是快要窒息，然后那天来的时候还是跟我讲到那个道场很惨耶，上上下下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所以你们自己在家里超度你的祖先也好，或者是请众生也好，请你不要只是做形式的。这是这几天呢、啊，我连续 自己有感慨，一个是我自己本身受的啦，以前讲的我做的叫人家说啊，你们很穷嘛，人家那个鱼哈、哦、弄下来那个鱼皮的那个肚皮哈、哦，鲸鱼嘛，去炸你们吃几天，人家再抓一只，你捕到一只你们再吃，现在还是要受报。他们还很生气跟我讲，是你现在一直叫人家不要吃才弄你一下下，不然的话让你爬不起来了，你叫人家吃了多少，不报吗？真的会报啦。我为什么把我的脸皮扯下来，不要说我是站在上面讲话的啊，我们老三经常慨叹，他不是向外面公开，哎，信徒怕因果，因果怕和尚啊。为什么因果怕和尚？和尚会讲因果啊，所以自己不受报啊。我今天把这一句话讲出来告诉大家，不是你们会受报，就算出家人嘴巴讲话那个天上都会掉花下来，你讲的都感动，连天人都感动了，你造的业还是要受报。在家居士不要讲，我不念经的时候我可以吃啊，哦，我不在这里的时候可以吃，还是要受报的啦。最现实的受报是吃到你的身体里面，你的身体坏掉了，不是说拜了以后吃到我身体里面，佛菩萨就把那些毒素化掉，不可能的事情。哎，我想想哈、哦，要超度做错了，现在堕落的祖先，不如先超度我们自己的，在世的时候少做一点，不要死了以后再去受报，这是最重要的。我希望我的苦口婆心大家能够体会。那下午念经的时候更要聚精会神，而且念佛的时候呢，有一个舒适的时间，念佛的时候更大声一点点来念，不要散心杂话。阿弥陀佛。好，请大家站起来。